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现在老汉的恐惧和担忧终于变成了事实，重温当年父亲的教诲，孙玉厚老汉再一次确信，孙家的不幸是命里头注定的。我的儿子，你有吃有穿就蛮不错了，你为什么要宣天后地的大闹世事呢？看看，人能胜得了命吗？你呀，你想给村里人办好事，众人把你抬哄成他们的救星，可是现在呢，他们都成了你的债主。你瞧瞧，还是人家田福堂和金俊山谋划大，人家都谋自己的光景，谁管两姓旁人的事啊？你既不在党里，又不是领导，你为什么要给村里头众人谋利呢？眼下人家除过登门讨债，谁还会看见你的死活哟？孙玉厚老汉蹲在脚地，忧心如焚的思前想后，被儿子的灾难打击得抬不起头来。炕头上那盏豆粒大小的灯光，静静地映照着两辈人四张愁苦的面孔，满窑里一片死气沉沉。屋外月亮已经移到了田家割酪的山背后，半个村子被深沉的黑暗所笼罩着。远处公鸡们正在激昂地合唱今天晚上的第三支歌。孙玉厚和老伴儿叹息着，默默无语地回了他们的住处。他们担心那边早已经睡熟的老母亲和小孙子。父母走了以后，少安和秀莲都没有脱衣服，就倒在了他们的土炕上。这对患难夫妻忍不住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他们浑身酸疼，好像走了好长时间的路。在灾难的面前，他们尤加感到了相互间的恩爱是多么宝贵呀！明天，他们该怎么办呢？少安抱着妻子，难受地絮叨着：“哎，村里人的工钱，赶种麦以前，无论如何得给人家开一点，要不……”咱还有什么脸活在双水村呢？众人是信任咱，才投到了咱们门下。如果他们去黄原打上一个月短工，那不也把种麦的化肥钱赚回来了？可是，拿什么钱给人家呢？秀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严肃地对丈夫说：“事到如今，我也想过了。只好让我回一次娘家，看能不能让姐夫先给咱们借一点钱。有林在村子里办醋厂，多了拿不出来，1000来块钱估计还可以吧。”少安听妻子这么说，便腾的一下坐起来，他感激地望着仰面而卧的秀莲，似乎在完全的绝望中获得了一点生机。要是有个1000多块钱，咱先给众人都开上点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凑合着把种麦子的化肥给买回来。哎，干脆咱两个一块儿回你们家。你不能走，咱外好还有个烂摊场，要人照料。再说马上就要收秋了，爸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少安想不到在这种时候，秀莲的头脑倒比他冷静得多。 他问妻子，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还能等什么时候呢？我天一亮就准备挡车走。
少安温柔地扶下身子，再一次紧紧地抱住亲爱的人，在秀莲那凌乱的像沙蓬一样的头发上亲了又亲。两口子一时无法入睡，他们索性爬起来为秀莲收拾起了走山西的行装。为了不使虎子磨缠着撵秀莲，他们先不准备给父母那边打招呼，等秀莲走了，少安再设法编个谎话哄儿子。秀莲也不会在山西久留，无论能不能向姐夫借到钱，秀莲会很快地返回来的，他惦记着这个烂包了的家呀。一打早，夫妻俩就出了门，外边三分曙色，七分黑夜，公路上已经有汽车开过了。太阳冒花的时候，他们终于挡住了一辆去柳林的汽车。少安看着妻子一个人坐车走了的时候，难受地抱住头，在公路边上蹲了好长时间。几天以后，一些给少安干过活的村民结伴来到他的家里，躲躲纳纳地诉说他们的苦情，希望少安给他们开工资。在众人想来，少安就算是破了产，他们这点钱总还是能开了的。当然，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也的确没有多少钱，可是几十个人加在一块儿，就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款项。孙少安除过卖掉制砖机，否则根本就无力付着账债。他现在只能摆出一副可怜相，给众人宽心，说他的妻子已经去丈人门上借钱，一旦借回来，一定先给众人解燃眉之急。大家嗫于他过去的威望，只能叹息着等待他老婆从山西返回。其中也有几个人已经对少安不那么恭敬，嘴里开始说一些风言嘲语。少安无力逞强，只能忍受。任何时候处在失败者的位置上，就得忍辱受屈。在目前这种境况中，孙少安本人也承认了舆论对他做出的判断。唯一能安慰他的是，几天以后，亲爱的妻子总算从山西娘家门上借回来1000多块钱，使他能够给村里干过活的人多少开上一些工资，暂时缓解了一下迫在眉间的危机。当秋日金色的阳光从田家阁涝那边漫过公路，漫过东拉河，斑斑驳驳地照亮金家湾的那阵儿，就到了庄稼人吃早饭的时辰。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在山里干了好长时间的活，肚子饿得贴到了后脊梁上。现在他们迈着懒洋洋的步子走回各自的院落。早熟的秋田作物已经开始收割了，河床上、县畔上、院子里到处都堆起了干枯的豆麦、金黄的玉米棒，地里的南瓜卸光了，用不了几天就得冻莲割糜子，红薯和土豆胀破了地皮，远山浮现出大块的斑黄。在庙坪三角洲那儿，黄绿相间的树叶间垂挂着红艳艳的枣子。早晨的阳光渐渐抹去灰淡的薄雾，草叶上滚动着白花花的露水珠。放学的孩子们唱着歌，在枯叶河的小桥上乱了队形，四散着奔回了各自的家。炊烟从各家窑顶袅袅地升起，像蓝色的绸带在晨光中飘曳。金俊武把一捆豆麦扔在院子里，像往常那样坐到院外的小石凳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神色点起了一锅旱烟。不多时分，他老婆李玉玲就麻利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的小石桌上。
夫妻俩面对面坐下吃起来。他们两个孩子，一个在元溪上的高中，一个在石歌节上初中，除过星期天，家里头就他们两口子。金俊武今年48岁了，额头和眼角有了很深的皱纹，不过那对铜铃大眼依然光气逼人，看得出来他还是双水村的一条汉子。这几年俊武没有去闹腾生意，一心都扑在了土地上。按照他的精明，本来是一块做买卖的材料，但是俊武有俊武的想法，做买卖要资本，那就得去贷款。再说一个土包子农民很难摸清行情，一旦赔了就没个抓挖处。前不久孙少安砖厂的倒塌就是明证。在金俊武看来，在土地上做文章最保险，就是有个天灾赔进去的也只是自己的力气。当然了，他现在不会再按老古板种地，他一直和石歌节农技站挂钩，按照科学方法播弄庄稼，因此同样大小的地块，他总能比别人多收将近一倍的粮食。金俊武眼下的光景并不比村里其他的能人们差，粮食大宗卖过之后，仍然是村子里存粮最多的家户。现在除过一孔住宿的窑洞，其他的两孔窑全都塞满了粮食，就这样还是盛不下，他不得不又在院子里搭起一个专门存放玉米的棚子。金俊武一边和他老婆李玉玲吃饭，一边合计着准备雇几个人帮他们收秋。今年雨水充足，秋庄稼格外厚实，光他们两个无力收割完这么多的庄稼。他们种地也种得太贪心了，就连县畔边上的一点零散地都种了荞麦。现在这荞麦正在开花，他们饭桌周围像落了一层白粉粉的雪。勤劳的俊武从枯叶河道把家搬到这里的当年，就在院子内外栽了不少的树。桃三杏四，早个揪起就是。如今那些枣树的枝头开始缀上了红艳艳的大枣。他老婆玉玲和他一样的精明能干，40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30出头的小媳妇那样的俏丽，走起路来刮风一样的轻快。无论是光景还是年龄，金俊武夫妇正处于他们的辉煌年代。两口子正边吃饭边商量收秋的事儿，他们的邻居金光亮手里头端个茶缸子，一路咂巴着嘴儿，喝着蜂蜜水儿，笑嘻嘻地走了过来，坐在旁边的小石凳上。金俊武夫妇赶忙敬让着，叫这位前地主的大儿子吃饭。但是金光亮笑着摇摇头，说他吃过了。他抿了一口自己的蜂蜜水，香的张开嘴哈的一声，眯住眼陶醉地说：“
好东西呀、啊！再好的饭也比不上这蜜糖。”怪不得丸药都用蜜糖做呢，十全大补嘛。啊，过去咱谁知道外国还有蜂啊，我这蜂是意大利的，听说光明是走后门才给我买了两箱。
每过几天，金光亮就情不自禁的要到这个饭桌前边来能一能他的意大利蜂。就目前而言，金光亮也许是全双水村最为得意的公民了。地主成分的绸帽子刚刚摘掉不久，二小子就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眼下门外工作的大弟弟又给他捎来两箱子意大利蜂。除过冬天，他一年三季动不动就到石歌节或者米家镇去卖蜂蜜，票子虽然不是大把抓，但也足让双水村大部分人家眼红了。 今年以来，光亮也不再出山劳动，整天和他的风为伍。山里的庄稼有他的大锤和三锤耕种。这个人清闲的三天两头就赶集上会，又喝的是蜂蜜水，光景日月绿个铮铮。他不能，你叫谁能呢？金光亮这样得意洋洋地说话的时候，他的意大利风就在旁边金俊武家的荞麦花上嗡嗡嘤嘤地采蜜，并且不时吟唱着从三个人之间穿过，像是在进行飞行表演。惊人金俊武只好对浅薄的金光亮微笑着点头，表示对光亮和他的意大利风心怀敬意。但是俊武的老婆李玉玲却气得把脸扭向一边，给金光亮对着个后脑勺。在李玉玲的想象当中，金光亮的这些毛老子在他们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面最好的养分都采光了，因此对这风充满了仇恨。而更使他气愤的是，这老东西金光亮还常常跑来弄他的这群毛老子呢。李玉玲曾经几次给丈夫建议，在自家的果树上喷上一些666，把这些该死的意大利风都给毒死，让老地主的儿子再弄。但是金俊武坚决地挡拒了妻子的这个危险的想法。俊武虽然个性很强，但是他从来不做这种短事，踩就踩去吧，能就能去吧。这金光亮几十年抬不起头来，快60岁的人了，就让他张狂上几天呗。金光亮这个时候又抿了一口蜂蜜水，正准备继续夸耀他的意大利风，却突然像被风在屁股上遮了一下，一闪身站起来，慌乱地说：
看我这忘性，我还得要挪一下风箱呢。
他话音未落，便端着茶缸子急忙地回家去了。俊武和玉玲扭头一看，看见光辉的媳妇马来花提着个大竹篮子从坡底下走上来了。俊武夫妻俩都忍不住地笑起来了。马来花和他大哥金光亮是一对冤家，尽管他丈夫和光亮是亲兄弟，但是兰花一直和大哥不和，尤其是二哥金光明给大哥家捎回来两箱子外国蜂以后，来花不仅更敌视金光亮，连光明当教师的媳妇儿姚淑芳也不搭理了。来花认为，有工作的老二两口子在偏爱老大一家而歧视他们，为此急得姚淑芳给同城的丈夫写了好几封信，数落光明不该光给大哥家买那两箱子该死的蜂，这蜂已经把兄弟三家的关系给搅和得一烂包了。这位马来花是双水村有名的泼辣女人，他在金家湾这边说话，河对面田家阁唠的人也能听得见。别人家都是男人做生意，来花却让丈夫光辉安分守己的劳动，他自己在村子公路边上卖起了茶饭，一天下来收入也相当不错。村子里的女人指教丈夫的时候常常说：你还算个男人，你连人家马来花的脚后跟都拾不上。而男人们却又顶嘴说：我要有个马来花当老婆，也就能过好光景。马来花最出名的还是他那张嘴，喜笑怒骂威震全村，特别是金光亮，只要一听见马来花的声音，就像听见老虎的声音，常常是吓得落荒而逃。马来花却专意把那最难听的话往他大哥的耳朵里头送。唉，狗不和鸡斗，男不和女斗，再说又是自己的弟媳妇，金光亮挨了骂也只能装个没听见。这阵儿，来花上了县判，凑到金俊武家的饭桌前大声嚷嚷说：又给你们能他那群毛老子来了，哼，
什么时候封糖总得把它噎得出不了气儿啊。
金俊武夫妇不吭声，只是一个笑。马来花坐在这饭桌前，扯开大嗓门指桑骂槐地乱吼了一通，直到她丈夫金光辉来才把她硬拉回了家。光辉也管不住自己的女人和她那张不饶人的辣子嘴，只能常常在大哥和老婆之间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被田福堂用革命行动从枯叶河赶到这里的两户人家，而今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组合。俊武夫妇和大哥俊文一家人也不和睦，而和隔墙的金光辉一家倒很亲密。相反的，金光亮一家人和金俊文一家却相处得很融洽。那边老二家光明在门外工作，媳妇姚淑芳本人是公派教师，不参与两个农民弟兄的矛盾。这边老三家的俊斌早已经亡故，改嫁的王彩娥走了十个节，虽然还有个院落，但已经黑门，院子里蒿草一人多高，门上的铁锁都生了锈。这四家的光景都很殷实，但发达的途径却各有不同。当然了，富中之富首推金俊文一家，可是谁都知道他们是靠金富的第三只手发了大财。吃完饭，李玉玲把碗筷一收拾就转回家去了。俊武点着一锅旱烟，有滋有味地抽着。这个时候，他看见金俊山吆喝着他那头黑白大花奶牛从县畔下面的小路上走了过来。双水村的这位领导人自从新添了这头奶牛，似乎又年轻了好几岁。他现在既养奶羊又养奶牛，牛羊奶增加了大笔的收入，同时也把他自己喝的是红光满面。金俊山让他的宝贝奶牛自个儿回家去，自己径直从金俊武家的土坡小路上转了上来。金俊武看出来俊山是找他来拉画的，他同时发现俊山哥竟然用大红布给他的奶牛做了两个乳罩，便忍不住笑了。这金俊山可真有意思，他把奶牛打扮成了个婆姨。金俊山在小石凳上坐下来之后，俊武喊叫让玉玲端出一杯茶来。金俊山不抽烟，但是有茶瘾。俊山喝了一口茶水，对俊武说，
我前几天就想找你。
什么事儿啊？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学校的窑洞那年炸山打坝以后就给震坏了，如今那缝子越裂越大，娃娃们都怕得不敢进教室。我听我金城说，他头天给裂缝上贴根纸条，第二天就又裂开了。看样子这窑洞可危险了，不敢再让娃娃们在里头上课。哎，我给福堂说过几次，他说他不管。